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记得上次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在查那个撒种的比喻，在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呢，我就有人在问哈，那我该怎么做？那我该怎么做？其实弟兄姊妹经常会问同样的问题哈，圣经里面说我们要谦卑，那我该怎么做呢？圣经说我们要合一，那我该做什么呢？相信我们大家都读了圣经之后哈，都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圣经里面的要求，达到那个标准哈。尤其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状况离圣经的标准差得很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很无奈啊。圣经为什么就不能告诉我们啊？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达到圣经的要求？没有错，圣经的确会告诉我们一些方法啊，比如说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比如说我们要乐善好施，这些行为都是神所喜悦的。可是更多的经文并没有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做什么。但我们要明白，圣经除了对我们的言行有指导的作用，那更重要的，更重要的其实是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建造我们的生命。那说生命哈，很可能比较抽象哈。或许今天我用气质这个词对大家来讲可能比较有画面感哈。气质由一个内在的学识和经验带出来外在的啊，别人是能够看得见的，感觉得到的那种特质。一个有气质的人并不需要做什么来证明他是值得你信赖的，不是吗？同样，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应该不需要做什么说什么来证明你和信主之前的那种不同。我们基督徒要有基督徒的气质。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不多哈，总共六节的经文，可以分为两段啊。但是我们不要小看这段经文哈，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哈，字越少事儿越大。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就是16到18节，这里说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那从字面上来看哈，这句话只是在讲一个常识，点灯就是为了那个灯光啊，要有光可以照亮周围的这个环境，或者说是可以给人指明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说没有人点了灯还要把那个光给完全给遮上啊，这样点灯就毫无意义了。从字面上我们可以延伸来对应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被点亮的灯一样，可以成为别人的光，别人的方向，这也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当然这个光我们说的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基督。这样来理解这句话啊，是比较直接的。不过我们也会发现哈，当我们把下面那一句加进来，哎，整个意思就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了。点灯是为了叫进来的人可以看见亮光，接着说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被人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 我们看到在这里两句话，它是用因为这两个字来连接的。所以整句话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哈，因为没有什么事是可以藏得住的，所以点了灯，那就不要遮住亮光了。这样看，这句话就不只是在说我们要注重我们生命的意义，好，我们要像灯一样能够发出亮光，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小心我们里面生命的光景。我们不要以为有什么我们是可以藏得住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啊，其实我们自己的状况我们身边的人看得清清楚楚，我看别人是如此，那别人看我当然也是一样啊，要不然我们怎么会说哈，就像圣经里说的哈，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良目，却能够看得见别人的刺。人要发出亮光来，让人第一个反应好像这里是在说我们要有好的表现，我们要有好的表现。就好像我们曾经在以弗所书里面读到说，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好，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句话？这样说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当我们联系到这里耶稣所说的掩藏、隐瞒这两个词，那前面的这个表现这个词，或许用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字哈，叫做装，伪装的装，可能更加贴切。当然哈，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相处，我们总是尽量的要表现出我们的友善亲和啊，即使这个表现出来的友善和亲和可能并不是你自己的本性。有人会觉得这个也是装，但是这样的装是出于一种善意，而且也是我们追求和睦的见证，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装应该是提倡的。那么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掩藏和隐瞒，他指的会是哪些事情呢？有什么是我们不想让别人知道的？我们都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自己的缺陷，用属灵一点的话来讲，就是我们不希望别人会觉得我自己和那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不相符。比如说我里面的那种自私，我的自卑，我的自恋、自我等等等等。今天还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做人设啊，大概意思就是人物形象的设计啊。我会希望别人看到的是我那种经过设计的形象，而不是我真实的样子。虽然我们在教会我们很习惯哈，嘴上说哎呀我是个罪人，不过要是让别人能够看见我自己的罪，那可能我就没办法在这里做人了哈。所以可以说做一个体面的罪人，在教会里面可能成为很多人的人设。体面的罪人，好，我们在这里我们谈经论道，这是一种体面啊。我们积极的服侍，表现出我们属灵的生命，这也是一种体面。这其实呢都是做给人看的。我们总是希望别人有注意到我们的言行啊，我希望别人能够注意到我，而且呢看到我之后是竖大拇指的，各种的称赞， 啊，要是这样，我这个感觉就非常的良好。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你会不会也有这种倾向？反正刚信主的我，我记得我真的是很在意我的体面，啊，可是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实际上我的主以及我身边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看我看得清清楚楚，啊，一个人的气质能够反映在他内，反映出他内在的那种光景。我们可以说，如果说一个人他气量很小，那这个人他永远都没有办法装出他很大气，装不出来。当然了，可能哈，如果你演技够好的话哈，的确会有人一时看不清你。不过我们也有一句老话嘛，日久见人心，啊，日久见人心。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个星期讲的撒种的比喻？一个人的心里面有没有好土，就看他到底能够长出什么来。或许我们说今天这个弟兄哈，看上去他很谦卑，在教会里面呢又非常的勤快，哎，可能没有多久就有话会传过来，他在家里面打老婆。或许今天那一个同工看上去他非常的属灵，他很有那种侍奉的恩赐，可是一旦他生活当中遇到了难处，我们会发现，哎，他的信心连那些刚信主的基督徒都不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这段经文和我们今天看的其实是同样的意思啊，我们里面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有人可以藏得住。我今天给我自己一个人设，或许可以得到很多人的称赞，可说不定哪一天那个试验的火就下来了，那里面的光景就完全的显露出来。当然我知道哈，很难劝得动任何人来放弃自己的人设，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啊。直到有一天我在我自己的身上，我真正体会到了保罗所说的那个罪魁中的罪魁，我真正明白了那个意思的时候，那个时刻开始，我再也不在乎什么体面了，我再也不在乎体面这两个字了，因为我知道我应该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不是体面的罪人，而是蒙恩得救的罪人。这个是上帝给我的人设，这个是上帝给我的人设。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现在我们再加上这一句啊，就刚刚好。我们要的体面，弟兄姊妹，不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方法给我们自己加上的吗？体面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加上的，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自以为有的，自以为有的。若是联系到之前讲的撒种的比喻，我们就应该清楚我们所要的那种体面，或者说属灵的那种人设，其实根本不是出自于我们里面的那个种子，或者说实际上里面的那个种子它可能早就已经死掉了，可能早就已经死掉了， 也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凡没有的，实际上是没有的，但我们却把它当作是有的。那耶稣在前面讲的凡有的，那又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那个有种子可以活下来并且生根发芽，神的道能够在你的里面生长出那个生命力来。弟兄姊妹，若是你的里面有这样的生命力，你想遮都遮不住，你想遮都遮不住，因为神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还要加给他。所以耶稣说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耶稣的这句话警告意味非常的重，显然我们的这位主他对那些爱装的基督徒，有很多人设的基督徒，我们的主是多么的厌恶，多么的厌恶。圣经里面爱装的基督徒最出名的无非就是那些名利双收的法利赛人，但是他们是被主耶稣所咒诅的。今天呢，会不会是你？会不会是我？其实我并不喜欢神给我的人设，蒙恩得救的罪人。我想我自己应该很难有这样的一个气质，虽然我也常常和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夹起尾巴做人，做基督徒其实就是夹着尾巴做人，可是我还是很喜欢听别人来称赞我。听到别人称赞我，我总觉得我的那个尾巴还是要露出来一下。不过现在我越来越能够理解，装啊真的会上瘾，会上瘾。装多了，我们里面有再有更多的那些好土，神的道也没有办法在里面生根发芽。装多了，我们也就习惯性的，我们会用更多的虚假的东西来掩盖之前的虚假。若是这样长此以往，日积月累，可能直到有一天你的人设会完全的崩塌。我自己比较喜欢看一些灵修方面的书，尤其是教牧的，也就是牧养教会的。不过我看这些书不是为了要学到很多这种建造教会啊、带领教会的方法，而是这些书经常会提醒我要不断的来反省，来重设自己。我们电脑上有个 reset 那个键，要重设，为的就是不让我自己会在忙碌当中迷失。这就有点像我们打篮球我们在场上的球员往往会被比赛里面的那种情绪所控制，我们会有急躁，我们会失望，我们的节奏会被打乱，我们会失去我们对球场上每一分每一秒的那种敏锐感。在这个时刻我们不能够继续的鲁莽行事，毕竟我们都知道球赛它不是靠拼命的，这个时候球赛就必须要停下来，要暂停，为的就是我们可以调整我们自己，重新的出发。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神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必须要松松土，浇浇水，施施肥，除除草。弟兄姊妹， 我们的生命是需要精心打理的。接下来三节经文的故事非常的简短啊，当耶稣向人讲神的话的时候，经常都是被人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着，这是福音书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那这个时候也是如此，以至于这里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弟兄应该是雅各，他们来找耶稣，但是他们却根本就挤不进去。那有认识他们一家的，那个围观群众，然后就大声地提醒耶稣说，哎，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要来找你。有意思的是耶稣在这里的回答，耶稣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耶稣的回答好像并没有直接的在回应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当然耶稣也不是在否认他和母亲和弟兄之间的关系，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里耶稣是在否认这种血缘上的关系，其实耶稣他只是在顺着他之前和大家所讲的那些话，也就是那个点灯的比喻，然后用他母亲和弟兄来找他的这件事情来提醒大家，什么叫做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怎么讲呢？简单来讲，就是耶稣这里所说的听了神之道而遵行，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用撒种的比喻来说，就是把那个种子埋到土里面，而且要精心的打理。不过这个和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哈，信主的就有一个名称叫做基督徒，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认定，只要一个人他做了决志祷告，也就是他表明他接受耶稣的那个祷告，做了决志祷告，我们说他就是基督徒了，他就是和耶稣有关系的了。我们有句话叫做有关系就没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那没关系那也就有关系了。可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有些人他做了决志祷告，可接着你会看到他要么并不承认耶稣是神，要么就不能够接受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那换句话讲，他应该是没有完全的相信。那有些人他们做了决志祷告，很快就从教会里面就消失了，你再也看不见他了。那么我想问，他们算是基督徒吗？他们算是基督徒吗？我想提醒大家，做了决志祷告就算作是基督徒，就算作已经得救，严格上来讲，其实这个是神学上的认定，神学上的认定。可实际上，我们是否真的都在落实你在决志祷告当中的每一句话呢？有没有在落实呢？比如我们在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会承认我是个罪人，真的吗？比如我会承认耶稣是为我从死里复活，真的吗？比如我会邀请耶稣进来做我生命的救主，你落实了吗？我们若是仔细去体会在决志祷告当中的每一句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们并不一定明白我们在说什么。 不过这个不要紧啊，要紧的是你接下来是否能够落实你的祷告，你有没有在照着你所祷告的话去做。和耶稣的关系是要建立在你听从耶稣上面，也就是在这里耶稣所说的听了神之道而遵行，听了神之道而遵行。不过哈，我们和耶稣之间哈，除了我们常用的主仆关系之外，最多的也就是朋友的关系啊。最知心的朋友这首诗歌哈，我们大家都会哈，我们可以把耶稣当作我们的朋友。可是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把自己看作是耶稣的母亲吧，看作是耶稣的弟兄吧。那这里耶稣所说的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到底是指什么呢？前面提到哈，我经常还是蛮喜欢别人称赞我的，虽然现在哈，我也会把感谢主这三个字挂在嘴边，但是有一种情况真的会让我很开心，就是有时候当我讲到完啊，有弟兄姊妹上来就跟我在描述在我的讲道当中有什么话是怎样的触动到他的，他会描述很多他的心情，讲他的故事。每当这个时候我心里面真的很喜乐，或许哈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沾沾自喜，但是更多的我知道那是心里面的共鸣，那是心里面有共鸣。当人和人之间有类似的经历和感受，你就会发现彼此之间就好像没什么距离了，好像大家认识了很久一样，可能不用多说什么，一个动作一个表情，我们就能够明白对方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耶稣口中所说的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我接触过一些很出名的传道人啊，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哈，我会看到身边的其他同工，他们是秒变那个粉丝哈，我们现在经常会用的这个词哈，像粉丝一样会冲上前去，好握着这个出名的传道人跟他去握手，要跟他去合照。可是每次我总是冷冷地站在一边，我看着这一切哈，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有人说我太傲，太骄傲，不过我不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曾经认识，在教会当中，我认识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父母，他们是一些没有什么文化的，但是当你看到他们的神态，你就能够感觉得到他们是经历过很多生死和恩典的属灵前辈。不用说什么，这些属灵前辈他们可能可以用几句很简单的话就能够让我里面非常的宁静，可以帮助我打开我的眼界。我在这些长辈的面前，我也有像粉丝那样好，我心里面很开心，然后我的手不知道放哪里的那种激动的时刻，我也会这样子。在这些长辈面前我不用说话，靠着很近挨着他坐着，我心里面就会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母亲他就是我的弟兄这种亲近感。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会有一种得救的气质，就是基督的馨香之气。 我带查经或者我讲到的时候哈，也有弟兄姊妹有发现哈，我并不太习惯直接告诉大家哈，这段经文是要告诉我们什么真理。我很少会用陈述句来讲一些概念的定义，那我更加倾向于提出问题来。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来思考这个经文的，怎么来寻找那个答案的，因为我也希望你能够和我一起来思考。所以我会给大家提供一些线索啊，我也会透露我在思考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怎样来变化的，我为的就是想让大家能够看见我看见的。因为我相信思考才能真正的影响到你的里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eing。 当我们的观念改变了，那我们的行为才会改变。今年年初我们办过一次同工的培训哈，我们在座的一些同工应该还记得，我们做了一些心理的测试，其实就是因为我看到我们有些同工啊，在教会的冲突当中，在婚姻的冲突当中一直在挣扎。虽然大家都知道哈，圣经里面的教导，可是在实际的冲突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根本做不到。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其实不是我们不够努力，不是，而是我们里面的那个 being， 那个生命出了问题。我们的观念是需要去修正的，这就和我们说一些软件它出了问题，我们要改的乃是做成软件的程序。因为我是以前是做电脑的，这是同一个道理。外面出了问题，我们要改的是里面。我知道有一些人哈，对心理学很排斥，觉得那些都是很不属灵的东西哈。可是，自古以来，人的科学研究，我想问哪一样是超出神的创造呢？或许哈，我们不太明白神的创造，但是我们绝对不可能超越神的创造，否则我们就是神。所以做心理测试，不只为了让你哈可以用测试的那些结果哈我们互相来调侃，更不是要你用测试的结果当作你一个有色眼镜去看待别人。相反，你更应该敬畏神他丰富的创造，更应该认识那个神的道。经过这次培训，我们就应该能够明白我们身边的人是和我不一样的。很多时候他不是刻意的要跟我对着干，因为神造的他就是和我不一样。你想要改变他吗？你真的想要改变你身边的人吗？那要不你自己和那位作者先谈一谈啊。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我们的认知就开始改变了，接着呢我们的态度就改变了，随之而来的当然就是我们的言行也改变了。神的道就在我们的里面，就像落在土里面的种子一样，由内而外，最终就能够成为我们得救的旗帜。听了神之道而遵行，这句话听上去哈， 就像是要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好像还是在指好外在的言行。不过圣经从来不会跳过我们人内在的生命去谈人的言行。实际上我们人应该先有内在的生命，才有外在的言行，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的鼻影里面比毒影，就是外在的言行，鼻影比毒影更重要，更重要。若是耶稣只是在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弟兄姊妹，法利赛人不正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吗？不是吗？如果你只想从圣经当中从耶稣的口中知道该怎么做该做什么，那我想旧约的律法就足够你用了，不是吗？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主耶稣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接下来说什么？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律法多呢，还是恩典、真理多？我再说一遍，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律法多呢，还是恩典和真理多？当然，请你不要误会哈，以为我是在说律法和恩典真理的不同，啊，我不是在说这个话。耶稣曾经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接着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是要成全律法。我们华人非常善于讲道理哈，我们经常会用圣经的话来帮助别人。不过我们必须要记得一点，圣经的话若是缺少了爱，那就变成律法了。可是加上爱呢，那就是这里所说的恩典和真理。所以在罗马书当中会说，爱是完全了律法，爱是完全了律法。曾经我认识在教会的一对年轻人，我当初是我为他们做的婚前辅导。可是他们两个结婚后没多久，那个弟兄就跑过来找我说，姊妹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后来才知道，哦，这个姊妹她的家人是拜偶像的，所以这个姊妹受到家人很大的影响，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这种言行。那个弟兄受不了了，他里面也蛮害怕的，然后他就问我说，他是不是该离婚。那我就跟他说，我说神不喜悦人离婚啊，这一点你是知道的。不过我很清楚，这个并不是他想要的答案。如果当初我只是停在这里的话，那这句话可能就只是一条律法，只是一条律法啊，这句话就会成为弟兄的捆绑，因为他的脑子里面只有一句话，人不能离婚。我们都说神是公义的，是慈爱的，那神的公义我们明白了，可是神不喜悦人离婚，弟兄姊妹，这句话里面的慈爱在哪里？慈爱在哪里？所以接下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记得差不多每个星期六早上，我都会约他们夫妻两个到我家里来和他们一起来灵修，和他们一起来吃早餐。 但是他们俩的情况是起起伏伏，有时候那个姊妹就突然离家出走，有时候那个弟兄受不了了就跑到我家里来躲清静。慢慢的我看到这个弟兄的改变，终于有一天这个弟兄说他终于决定了，只要不违反信仰的原则，他什么事情都顺着姊妹。他说什么事情都顺着姊妹，但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我知道在那段时间弟兄所经历的那种舍己啊，有多么的痛苦，但是这种痛苦绝对不是来自于他被律法的捆绑，不是，因为这种痛苦已经成为这位弟兄他敢于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一往无前的那种气质。每天他的身上都带着痛苦，但是每天他都活在恩典之中，这个就是他得救的气质。感谢主，今天他们的女儿都已经开始学会走路了。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在座的弟兄们，今天或许是你一年当中唯一能够收到礼物的日子，但是我想送给你们的可能没有人愿意把它当作礼物哈，也就是今天的经文，就是今天的经文。我希望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弟兄们，你能够体会得到你在家里面所受到的爱护和尊敬，不只是因为你有丈夫，你有父亲的身份。你在家里面受到的爱护和尊敬，乃是你能够在你的妻子面前，在你的儿女面前，你不再随波逐流，你敢于在近前的事上成为一家人的依靠和担当。所以弟兄们，展现出你那种愿意顺服基督，能够为你的婚姻，为你的家庭舍命的那种得救的气质，好叫你的妻子更加的爱护你，好叫你的儿女更加的尊敬你。我们的姊妹们同意吗？很勉强哈。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满心的感恩，因为是你亲自将道化作肉身活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从你里面能够汲取那恩典和真理，也因此能够影响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职场上，我们能够活得出得救的气质来。愿你纪念不仅仅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也帮助我们做妻子的，做儿女的，做父母的，祝我们时时刻刻的都能够从我们身上散发出基督的馨香来，叫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你的心得着满足，也让我们身边的人的心得着满足。谢谢主，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